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7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再称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在美中试图达成一项贸易谈判之际，美国强劲的经济趋势使它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说，中国经济提升靠的是全民皆偷。此外，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最近几年来，中国几乎参加了在俄罗斯举办的所有军事比赛活动，双方的联合军事演习次数和规模都在增加和扩大，但不能够说两国正在结成军事同盟。他说，尤其是中国非常小心和谨慎的，两国在这方面合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没有人能够具体说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年两国将共同制定联合军事计划。这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又请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4月26日在白宫草坪上对记者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非常好，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针锋相对的贸易战至今持续了将近一年，两国都在争取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战，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日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一次活动中说，他没多久将会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另外，路透社报道说，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表示，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温和的通货膨胀令到华盛顿和北京贸易谈判时占有一些优势。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星期五表示，在美中试图达成一项贸易谈判之际，美国强劲的经济趋势使它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中国经济正在下滑，而且已经下滑了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正如我所说，美国经济处于繁荣周期，看不到尽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星期五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反情报威胁，并指责中国试图以美国利益为代价，通过窃取爬上经济阶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个公开活动上表示，联邦调查局仍然需要应对传统间谍威胁，但是目前反情报项目的重点是经济间谍问题。他说，比以往更甚，我们对手以我们国家的资产作为目标，针对我们的信息、想法、创新、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科技。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4月26日表示，俄罗斯愿意和美国与中国谈判一项新的核武器条约。阿里布科夫星期五对传媒表示，莫斯科在密切跟踪有关美国愿意和俄罗斯和中国达成一项新的核武器条约的报道，并愿意进行谈判。里亚布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亦都愿意使到美国相信双方能够签署一个谴责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联合声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体育场的几千人面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文件，拒绝接受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还称其为对美国主权的另一个威胁。特朗普在全国步枪年会的演讲中要求美国参议院终止条约批准程式，并将现在已经被拒绝的条约交还给他，他将他抛弃。总统对人群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允许外国官僚践踏你的第二修正案自由，我们永远不会批准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我希望你们快乐。特朗普得到听众起立鼓掌。阿富汗和平进程取得关键性的进展，美国在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上和中国以及俄罗斯达成共识，美军将会撤出阿富汗，而塔利班亦都将会断绝外国极端主义分子的联系。美国国务院星期五一份声明说，三方呼吁外国军队有秩序和负责任地自阿富汗撤军，并将此作为整体和平进程组成的一部分。 37个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北京参加为期3日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亦都有啲国家的领导人并冇出席噶。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及其密切盟友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的领导人都拒绝参加。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交易伙伴，中国亦都是美国的主要交易伙伴。在2017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博明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第一届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4月26日，清华大学授予正在北京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荣誉博士学位。出席典礼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普京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亦都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美国和台湾2020年都有总统大选，由于双方都面临境外势力意图干扰选举的共同挑战，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和说，他这几天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晤，怎样守护选举不受到境外势力的操纵。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在星期五说，就有关华为在英国的 5G 网络供应链中作用的机密讨论被泄露出去的情况必须调查到底。中国这个星期宣布计划在10年之内在月球南极建立基地。美国较早前都宣布了类似的计划，专家说月球南极具有重要的战略资源，美中两国或许可以在探月领域方面进行合作。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在出席中国航太日活动时说，中国计划在未来10年内着手在月球南极建立科学研究基地的工作。据当地警方在星期五4月26日公布，两名中国工人在星期四遭到蒙面持枪集团的绑架，目前仍然下落不明。当地警方已经派出搜救队伍营救遭到绑架的中国工人。七名被控洗钱和藏匿西牛角的中国人在津巴布韦维多利亚瀑布城服刑4个月之后，在这个星期四获准保释。七名公民年龄从23岁到35岁不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俄罗斯分工从经济和军事领域来到对抗西方的影响。中国和俄罗斯今年几乎同时举办一带一路峰会和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有分析认为，中俄分工从经济与军事领域对抗西方影响，但中国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合作时亦都很小心谨慎。俄罗斯同时利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加强与中国周边邻国的军事关系，并借此来到推销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为期3日的第8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星期四闭幕。同去年一样，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率团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日会晤魏凤和时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关键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绍伊古说，两国军方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双方除了定期举行各种训练、军演和司令部磋商外，两国各军兵种代表团之间的互访越来越频繁，军事院校之间的密切合作也都在持续。魏凤和强调，中俄合作是大国关系中最好的，双方在一些战略领域彼此支持。魏凤和和绍伊古讲这番话时，普京总统已经抵达北京访华，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俄罗斯和中国的很多官方战略学者时常鼓吹的一种论点是，在对抗西方特别是美国时，两国除了背靠背互相支持外，双方亦都彼此分工，中国侧重经济，俄罗斯则偏向军事和安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和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刚刚好反映了这个论点。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最近几年来，中国几乎参加了在俄罗斯举办的所有军事比赛活动，双方的联合军事演习次数和规模都在增加和扩大，但不能够说两国在朝结成军事同盟的方向前进。
Здесь все-таки шаги очень осторожные, особенно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я. Постепенные,
穆拉霍夫斯基说，在这个方面，尤其是中国，非常小心和谨慎，两国在这一方面的合作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没人能够具体说将在几时、在哪一年，两国将会共同制定联合军事计划。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已经举办多年，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西方世界纷纷抵制这个的会议，今年亦不例外，几乎所有北约和西方国家都没有派高级官方代表团与会。今年参加这次会议的官方代表团主要以中国、独联体、一些亚洲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为主。印度国防部长去年曾经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但今年只是派出国防部副部长。巴基斯坦出席会议的规格同样是国防部副部长，伊朗、北韩、蒙古和老挝的国防部长，越南军队总参谋长、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出席了今年会议。敏昂莱所率领的缅甸军事代表团这一次还特别参观了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那一度正为缅甸生产六架苏-30 SMI 型战机，这一批战机预计将很快交付缅甸。俄罗斯和缅甸不断加强军事关系。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年1月访问缅甸，随后有媒体报道，俄罗斯与缅甸签署了总金额为4亿美元，向缅甸出售六架苏-30 SMI 战机的合同。双方的另一笔军火合同是俄罗斯出售给缅甸16架雅克130战斗教练机。在会晤敏昂莱时，绍伊古将缅甸称为俄罗斯在亚太和东南亚地区可靠的盟友和战略伙伴。俄罗斯继续与中国的另一个邻国蒙古加强军事关系。绍伊古去年10月曾经访问乌兰巴托，两国国防部长星期四会晤时都强调进一步扩大双方军事技术合作规模。绍伊古说，双方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计划非常庞大，他希望蒙古能够更多的参与俄罗斯军方今年主办的演习和军事比赛活动。蒙古国防部长恩克包勒德说，蒙古总理今年将访俄，这个会更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正成为俄罗斯推销武器的平台。会议开幕时，俄罗斯军方特别将各国代表带到莫斯科郊外参观那里即将在夏季开幕的武器展，同时给代表他们使用卡拉什尼科冲锋枪等武器射击打靶。俄罗斯亦都利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平台发表各种反美言论。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的关系达到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会对北约在边界附近的活动以牙还牙做出回应。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局长指责美国试图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制造颜色革命。这一次会议分组讨论颜色革命、导弹防御系统、中东、北非、亚太地区的安全等议题。很多俄罗斯参加者同样对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命运表达了担忧。国防部长绍伊古说，这一项条约在2021年到期后是否将延长仍是未知数。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如果美国退出这个条约，双方核武器系统的核查机制亦将终止，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军备竞赛都会因此激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香港民间人士这个星期日将会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亦就是在香港的犯罪疑犯将可以被引渡到去中国受审的法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除了表达声援之外，亦都担心未来台湾人在香港的安危。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香港政府正在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法例表面上是为了引渡香港 犯罪嫌疑人到台湾受审，其实是一举躺开大门，令到中国亦都能够要求引渡犯罪嫌疑人。罗志政委员仲话，香港保安局强调涉及政治及宗教案件不会移交，但是中国早有罗织各种罪行的前例，将政治异议人士包装成经济罪犯，进而要求引渡到去中国接受不公平、不公正的审判。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等委员星期五四月二十六号召开一项名为《声援香港保卫台湾拒绝逃犯条例引渡到中国》的记者会，并邀请相关官员进行说明。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法例目前已经通过了二读，香港立法会这个月十七号亦都首次召开了法案委员会会议。不过，香港民阵以及多个民主派政党人士将会在嚟紧嘅听日二十八号走上街头，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呢一项法案。香港目前同十九个国家签署罪犯引渡协议，不过喺逃犯条例修订之后，适用范围将会包括中国、台湾同埋澳门。与会嘅民进党立委蔡奕如表示，这项逃犯条例命定只要香港特首同意之后，就可以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受审。他说，
香港的特首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样板人物，那只要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把这些人，包括香港人，包括台湾人，包括外国人，都送引渡到中国审判。
他说，香港的特首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样板人物，只要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将这些人，包括香港人、台湾人、外国人，都引渡到去中国审判，去接受中国那种充满人治的司法审判，这个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情。蔡奕如委员仲指出，台湾除了声援香港人民抗议逃犯条例游行顺利成功之外，亦都希望香港政府好好思考，如果要解决问题，应该同台湾单向的签署司法互助协议，而不是推动这种暗度陈仓的条款。与会的台湾陆委会港澳办事处专门委员王庭辉表示，台湾政府一直都希望同香港政府建立制度化的司法合作机制，并曾经主动三次提出司法互助的请求，但是香港方面都没有正面的回应。王庭辉专门委员仲话，一直到逃犯条例修订法例提出之后，香港方面最近先至表达会面沟通的建议。台湾方面认为应该聚焦双方的司法互助协议，以平等、尊严、互惠的原则来到处理彼此的关系。来自香港目前在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任教的梁文涛教授日前在一座座谈会上表示，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法例如果通过，他将担心回到香港之后的安危。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祥日前表示，台湾不会将香港和中国一视同仁，香港亦都应该将中国和台湾分开来到处理。如果未来香港的逃犯条例修法通过，台湾政府应该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发布旅游警告，令到台湾民众知道前往香港旅游或者转机有潜在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大多数无线通讯使用射频或者是射频通讯来发送数据，但是这些会令到传输速度变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一名研究人员正在使用光来发送信息，它比射频更加快、更加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电脑科学家下周对流量想了很久。
Problem you see is coming from the increasing demand, traffic demands from the increasing
demand. 达特茅斯学院的下周说，这个问题源于日益增长的流量需求，源于他们今日拥有的越来越多的设备。他们所依赖的无线设备的数量正在增长，更多的数据流量意味着更多的交通阻塞。大部分信息都是通过射频发送的，而 而射频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所有即将上线的计算设备。
Radio frequency is widely used today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he idea of visible light.
亚洲说他们今天使用无线电频率进行无线通讯，而可见光通讯的理念是研究另一种的媒介，即可见光谱。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下周和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个团队正在开发利用他们屋企之中的照明设备传输数据的方法，它叫做可见光无线通讯。夏州说这个想法是将他们周围的光转成无线发射器，将数据编码到光的变化中。通过连接一个小的调制单元，任何 LED 光都可以转换成无线网络设备。
Radio frequency is widely used today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he idea of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is to look.
夏州话，佢嘅带宽要宽得多，而且佢亦都更安全，因为光线冇办法透过墙壁，所以你可以将交流限制喺室内，而唔使担心其他人偷听。佢甚至可以喺黑暗中工作，使用一种叫做暗光嘅系统。夏州话，他们正在用 LED 产生非常短的脉冲，他们对于夏州的眼睛来说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被传感器探测到，所以他们仍然可以传输数据。夏州的可见光无线通讯也都接收信号。这一项的技术允许用户只是通过在空中做手势就能够与设备进行交互。随着设备变得越来越少，这个将非常的方便。天花板上的灯光亦都能够感觉到整个身体的运动，他们已经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虚拟现实控制器进行了测试，但是他的潜力远远不止于此。
If the infrastructure, the environment knows the posture of our body, so this can be an input modality to those different devices, so you can.
亚洲最后说，如果基础设施和环境知道他们的身体的姿态，这样这个就可以成为这些不同设备的输入模式，这样你就可以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进行互动。可见光无线通讯的一大限制是光不能够穿透墙壁，这个就意味着房屋或者建筑物里面的每一盏灯都必须单独的连接到互联网上。在有线照明成为所有新建筑的一部分之前，这个可能会非常的昂贵。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台湾富商郭台铭最近的一些讲话及其在中国大陆生产苹果手机的著名跨国大型企业富士康所作所为，遭到中国资深异议人士、前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同的斥责。后者说他有什么语录，什么来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鲍同是中国政治名人，郭台铭是国际知名商业大亨，所以鲍同对郭台铭的批评引起关注。鲍同曾经因为那场以喋血收场的著名天安门事件当中的作用入狱多年，从中国最高层跌至草莽群。今年87岁的鲍同在他的推特上跟帖发表评论的有一名自称曾经在中国富士康工作过的推友 Alex， 他发文说，我在富士康的待遇里面各个阶层员工每日都要背诵郭台铭语录，园区的宣传板上到处都是郭语录，办公室的墙上亦有贴到。 Alex 说郭台铭整个就是富士康的毛泽东，现在想做台湾的毛泽东了，应该尽早除掉祸害在不可挽回之前。台湾人一定会说，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和海外华人都知道郭台铭是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第二年出生在台湾，贯籍山西。2014年郭台铭曾经返回山西参加晋商大会并且致辞。他是1974年在台北成立的鸿海精密集团，后来在美国成立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的老总和掌门人。最近因为出头参选台湾总统以及在民主问题上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互相拗叫而成为新闻人物。郭台铭的企业在全球有超过120万员工，在中国大陆1988年从深圳起家，现在在全国包括烟台、武汉、成都、太原、郑州等地建有30几个生产基地以及科技园区，雇佣多达70-80万人。 据中国的百度百科说，富士康在全中国到2007年为止就有相对成熟的基地超过13个。富士康在全球包括亚洲、欧洲和美洲有200多间子公司和派驻机构。2018年富士康开始在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成立北美公司总部。在全球500强大公司当中，富士康排名在前50名以内已经多年了。郭台铭在台湾富豪排行榜名列第一，郭台铭在大陆的企业，中国历届领导人从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和温家宝等都去视察过。如今世界上上市的苹果手机大多数是在大陆的富士康工厂当中组装的。借助这所谓的东风，在中国以至世界政商两界都炙手可热的郭台铭，今年4月初宣布将会出马竞选台湾下届总统。亦因为是这样，郭台铭的部分过去的所谓的语录又被人拎上台面来分析。例如郭台铭几年前在评论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曾经说过，民主只是过程不是果实。民主对所谓的 GDP 并没有帮助，不能够无限上纲将各种运动当作民主。他这番说话被人简化为民主不能够当饭食。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民主不能够当饭食，但是没有民主只能够要黑饭。蔡英文还说郭台铭不识民主价值，他反问中国式的民主是不是台湾人民可以吃得下去的饭呢？郭台铭的这些言论引起了部分中国异议人士的愤怒和不超。因为89年天安门事件而下台的中国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作为代表对郭台铭发出了批评。鲍彤说郭台铭亦有语录，他说他亦语录什么东西。在大陆骂人用什么东西这个字是非常重的语气。为什么呢？成为江泽民、胡锦涛座上宾的郭台铭被鲍彤骂成什么东西呢？虽然鲍彤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对于一切能够成为称为语录的事情至为反感。在1966至1976年那场后来被中共定性为浩劫的文革当中，首先出现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出现了林副统帅的语录，而语录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大地个人崇拜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百姓完全为之而蛊惑，以至于对鲍彤来讲就是深恶痛绝。在中国异议群当中，流亡美国作家余杰亦在他的面书上写下这个字句，遇到大中华主义者，国粉、蒋粉、韩粉、郭粉，郭粉是指郭台铭和郭文贵，柯粉、英粉等非理性人士一概删除。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网球经常被视为是上流社会的运动，超过65年来，华盛顿网球和教育基金会一直为那些没有机会的小孩提供接触网球的机会，通过结合运动和教学工具，基金会帮助小孩参与其中学习网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尔马斯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1955年成立以来，这个基金会一直在发展壮大，但是它的宗旨始终没变，那个就是给8到18岁的小孩掌握球场上技能和其他的一些技能，而他们的服务也一直是免费的。在学校长时间学习后，是时候应该找一些快乐了。安德里亚·尼切尔森喜欢打网球，他几乎每天都来。
Something that I like most about tennis is the game. Just really gets my attention in anything that I do. Just brings up the fire in me.
尼切尔森说他最喜欢的网球比赛，他比其他的任何活动都更使他专注。网球点起了他心中的热情。通过华盛顿网球和教育基金会，奥德拉·贝尔帮助小孩最好的发挥才能。
A lot of times we go get them from school and bring them here. They do half their time doing homework and they spend time with tutors. We have a robotics program and a girls group.
华盛顿网球和教育基金会奥德拉·贝尔说，很多的时候他们从学校将学生接到来这里，他们有一半的时间在做功课，也都会花一些时间和导师在一起，他们有机械人项目和女子团操，剩下来的时间学生在打网球。
The kids are transformed whenever they commit and they learn discipline and they learn mental toughness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tennis teaches.
小孩子一旦投入，其中就会发生转变，他们学会了自律， 学会咗坚强，亦都学到咗网球教俾佢哋嘅所有嘢。睇到呢一啲真系好好。
You're on the court, you're playing singles, you're by yourself, you're relying on yourself. That is absolutely the exact same stamina.
华盛顿网球同教育基金会主席黎佩加克劳奇佩勒姆话：你喺球场上边打单打，你就系一个人，你只能够依靠自己。但系同学生喺课堂上所需要嘅耐力，绝对系一样噶。同课堂上所需要嘅人性亦都好相似。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利斯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承诺多项改革开放措施，评论褒贬不一。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流亡台湾。墨西哥首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美中贸易战和两国就公平贸易反复谈判磋商，可望缩细分歧，接近达成一揽子协议的背景之下，中国领导人星期五宣布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各种反应。中国本年度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星期五正式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题演讲，多国领导人以及商界人士出席开幕仪式。习近平在讲话中宣扬多边主义，表示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而在美中贸易谈判仍然在进行之时，习近平在讲话中再次提到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关税壁垒、反对保护主义等，显然意在回应美国的贸易政策。震惊国际社会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当事人曾经被中国当局扣押八个月的林荣基，因为担心香港修改引渡条例之后会被引渡回去中国，4月25号前往台湾流亡，离开香港这个出生的地方。据香港01报道，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毛孟静4月26号在面书上发文，贴出为林荣基在机场送机的相片，指他流亡台湾。毛孟静仲表示，林荣基一个月前已经计划离开香港，形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相信短期内不会返港。他透露林荣基在台湾会重租旧业开书店。毛孟静强调，林荣基离港是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控诉，称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而家被迫离开故乡是屈辱。林荣基原本曾经考虑过德国、美国等地，但最终选择台湾，是因为相信台湾不会引导他回去香港。最新资料显示，墨西哥首次超过中国和加拿大，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交易伙伴。过去四年，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交易伙伴，其次是加拿大，墨西哥则排名第三。美国与这三大交易伙伴国家的贸易量通常占美国全球贸易量的四成半，其余的五成半来自同200多个国家的贸易。福布斯新闻星期五在他的网站上发表报道，指出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交易伙伴，这个为沉寂的美墨加三方协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关闭美墨边界的气氛带来了一些光明。上个月底，特朗普以非法移民和毒品为由威胁要关闭美墨边界，但立即引发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应和忧虑，认为此举将会严重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五4月26号表示，2019年第一季美国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3.2%， 远远超出各界预期。这亦都是近六年来美国第一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首度超过 3%。 早在商务部公布资料之前，市场分析估计今年1月到3月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可以增长 2%， 随后虽然调整为 2.5%， 商务部的最新资料仍然远远超出各项预期。特朗普总统曾经定下目标，要令到每年的美国经济增长达到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强劲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可以归功于美国出口的大量增加。表态角逐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星期五4月26号开始为其两个月的倾听之旅。郭台铭表示，他将走入基层，在台湾各地实际接触众多产业，参加各行业的团体、工会、厂商以及民间人士座谈。郭台铭将这项活动称为接地气的开始。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国曾经为被北韩拘押的美国大学生阿姆比尔向北韩支付了$200,000。特朗普总统星期五4月26日在推特上说，并没有为阿姆比尔向北韩支付任何钱，没有给过$200,000，没有给任何的钱。阿姆比尔学生在2016年在平壤被拘留，一年多后在昏迷状态之下回到美国之后很快去世。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25日星期四首先报道说，北韩在2017年6月曾经向美国索取$200,000的医疗费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的前外交官去讲到六四期间和六四之后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美国一名前外交官员在星期一4月22日表示，美国前总统老布殊在六四前曾经明确对北京表示，上海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学生将会严重影响到中美关系。他还说，六四之后老布殊派特使前往中国，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北京宽大对待异议人士和示威人士。这位外交官员还说，六四事件令到中国共产党明白，在进行经济改革之前不能够进行政治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30年前的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意外逝世。4月22日，北京大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跟着事态扩大。6月4日发生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施大伟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的二等秘书，日常工作是负责汇报中国内政。施大伟说，他曾经两次跟随北京大学的示威学生从校园走到天安门广场，并且将广场发生的情况向华盛顿方面报告。施大伟后来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过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而在之前他还担任过美国驻越南大使。施大伟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和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对话项目联合举办的中美外交40年成败研讨会上，提到六四期间和六四之后老布殊的对华外交。施大伟说，在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前，老布殊总统和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杰明曾经明确地向中国人表达了美国的态度。他说，李杰明即是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非常明确，总统亦非常明确对中国人说，上海那些在广场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将会令到美中关系面临严重后果。他们在大屠杀之前是这样表示的，在大屠杀之后亦是明确表示。六四事件之后，老布殊政府宣布暂停军售和高层官员互访，并且推迟了对中国的贷款。六四之后对中国的军事方面的制裁到现在仍然有效。施大伟说，在前苏联垮台之后，六四事件不单止进一步导致了美中冷战时期战略合作结束，中国对要求民主的学生所进行的六四屠杀更加使到美国和中国的合作面临价值观方面的挑战。施大伟又说，六四屠杀亦显示出在有关中共所认为的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亦即是关系到中共政权存亡的问题上，和中国展开外交活动是非常困难。不过六四之后没多久，老布殊就派出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夫特和当时的副国务卿伊窝伯格先后秘密访问北京，而这个正是这两次秘访以及没多久之后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被有部分人认为是老布殊对华政策的最大败笔。纽约时报在4月16日刊登的一篇题目叫做《由六四造就的今日中国》的评论文章就说，老布殊派遣特使被访北京是美国对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这篇文章说，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使到中国在之后多年都认为西方国家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理中国国内人权的问题有几坏，西方国家都不会太难为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可以容忍到。施大伟是这样解释这两次的秘密访问，他说，老布殊总统派出特使有两个基本的目的，第一就是告诉中国方面知道美国继续相信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第二是要令到中国从宽对待参与天安门事件的异议人士和示威者。施大伟认为 魯布殊嘅第一個目標完成要比第二個好得多。佢認為中國人係唔希望美國人干預天安門事件嘅人權問題。施大偉認為同中國保持關係非常重要，但係無可否認嘅就係魯布殊後來決定同中國恢復關係，同佢個人與中國嘅關係亦有一定嘅聯繫。魯布殊曾經喺中國工作過，同好多中國領導人建立咗個人嘅關係。施大偉話：喺1980年代末期，美國政策決策圈並冇達成共識，認為經濟發達之後嘅中國最後可能走上政治自由之道。但事實上，施大偉同佢嘅同事從來都冇認為中國將來會變成一個民主自由嘅國家，又或者中國共產黨會進行改革，最後令到自己失去權力。施大偉話：六四事件令到中國政府學到咗三點，第一就係盡快將民眾對政府嘅不滿鎮壓落去。第二，唔好学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喺经济改革前先进行政治改革。第三点就是中国确立了领导人有序的更替制度，以免再次出现天安门事件。施大伟说，天安门事件之所以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歧，使到他们很难决定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六四事件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终结。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呢一次嘅建国史话。我哋要向你讲述加尔文·柯立兹同佢担任美国总统嘅故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对美国嚟讲系个具有挑战性嘅时期，国会同公众开始发现沃伦·哈丁政府内嘅一啲官员嘅腐败行为。哈丁总统在到阿拉斯加和美国西部视察时身患重病，并于1923年8月病逝在加州一家酒店的房间里面。他的副总统加尔文·柯立兹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哈丁和柯立兹都是共和党人，两人实行的政策基本相同，但是柯立兹是一个与哈丁不同的人，他非常诚实，正是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所需要的那一种总统。柯立兹不喜欢讲说话，长相平凡，他来自东北部小州佛蒙特，父母是农民和地方政治领导人。年轻的柯立兹靠四处打工支付自己的大学学费，毕业之后成为一名律师。他来到了美国东北部另外一个州马萨诸塞州，在这里他成为共和党的一名积极分子。他首先是当选为一个镇的镇长，后来又当选州立法会议员，最后成为马萨诸塞州州长。他做州长的时候的业绩令他闻名全国。1919年，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一啲警察想成立工会，呢个违反咗警察局嘅相关规定，所以警署将19个工会领导人停职。第二日，波士顿近75%嘅警察举行罢工，于是犯罪分子连续两个晚上喺波士顿胡作非为，佢哋抢劫商店，威胁公众安全。 全国各地惊恐万分的美国人都等着看柯立兹州长怎样做。他采取了强硬行动，下令州武装部队介入，结束罢工。柯立兹说，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罢工来威胁公众安全都是不可以的。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柯立兹的做法，马萨诸塞州人民亦支持他，他们再次高票选举他做州长。后来在1920年，共和党提名哈丁为总统候选人，提名柯立兹为副总统候选人。哈丁总统在加州病逝之后，柯立兹带埋妻子和两个小孩搬入白宫。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位美国第30任总统治理国家的方法可谓与众不同。他很少讲说话，喜怒不形于色。作为总统，他的政策并不主动，尽可能少推出新政策的新做法。他是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深信小政府的理念。柯立兹曾经这样表述他的信念，如果联邦政府不存在，大多数老百姓应该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同。他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只是静静地坐低下来，这样我们生活中五分之四的麻烦都会消失。柯立兹认为，带领美国走向更加繁荣和幸福生活的是私营企业，而不是联邦政府。他延续了哈丁总统的政策，支持美国私营企业在国内和国外的发展，并继续实行高额进口关税，以扶持美国企业。很多美国人赞同柯立兹小政府大企业的想法。在20世纪20年代，很多人都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日子。美国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们的股价一直上涨，到处都是工作机会，很多工人的工资都提高了。美国人同意他们的总统的看法，就是当私营企业很强大的时候，不需要政府去花钱或者实施什么政策。1923年，柯立兹成为美国第30任总统，他奉行小政府大企业的治国理念，而美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亦经历了快速发展。几个因素造成这种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很多工厂和企业，但是美国没有遭受到这种破坏，美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熟练的工人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所以当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他们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而另外，美国市场的一些变化亦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分期付款越来越普遍，根据这种付款方式，人购买某一件商品可以在今后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分期支付货款。这样虽然购买者要支付利息，从而使到商品的总价格增加，但是这种付款方式令更多的人能够购买更多的商品。这种付款方式亦都使美国人越来越能够接受借钱的观念。纽约股票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个亦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几百万美国人购买那些似乎每个月都在扩张的公司的股票，这种投资方式几乎成为全国都在玩的一种游戏。群众买入股票，然后在股价上涨之后再卖出获利。在美国出现了很多穷人因为买到一只好的股票而一夜暴富的故事。美国国会降低了所得税率，这个亦为经济发展帮了忙，因为人有更多的钱去买嘢。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公司的营运方式发生了变革。在20世纪20年代， 利用最科学的方法生产产品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发明科学管理概念的是一位工程师，他叫做弗雷德里克·泰勒。泰勒发明了一种研究制造流程的系统，他研究生产过程之中的每一部机器，每个工人做多少工作，产品怎样从工厂的一个环节进入另外一个环节，然后他给企业主出主意，告诉他们怎样以更快的方式和更低的成本来到生产产品。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吸引了企业主，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证明这种方法可以使他位于密西根州的新汽车制造厂之中发挥作用。福特利用流水线生产汽车，根据这种方法，在汽车被组装的过程中，每个工人只在整个流程之中做一个工序。这种办法帮助降低汽车制造成本，提高了工人工资。福特和其他企业主掌握很多控制成本、设立价格、设定产量的方法，所有这些生产和市场销售环节的变化，帮助福特和其他美国公司发展得规模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亨利福特的 T 型汽车行销全美国，其他很多新产品也是这样，好像收音机、电雪柜、吸尘机、卷烟和化妆品等。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开始购买各种各样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用过的新商品。住在白宫的是加尔文·柯立兹，而领导美国的就是企业。美国进入了黄金时期，美国人信赖企业和企业的领导人，将某个人称为商人成为一种荣誉。大学开办商业课程，各个城镇中产阶层的人时时聚集在一起讨论生意经。柯立兹讲出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心声，那个就是美国人首要的事就是做生意。柯立兹代表的是传统的价值观和简单的生活方式，他非常清楚怎样留下或者是花去自己所赚的每一分钱。除了必要的开销之外，他从来不多花钱。奇怪的是，很喜欢花钱的美国人又非常爱戴这位节俭的总统。不过有些经济学家警告说，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导致经济衰退，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好时光会永远停留，他们尽情地享受工作和生意成功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在下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将告诉你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怎样给数百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令人激动的改变。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Larry 在图书馆里面看书， Larry 是注意到李华和平时有点不一样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ut of whack 以及 goofy。
Hey 李华， what's wrong? You're acting a little out of whack。
蛤？我没事啊，你说我什么话？ acting a little out of wh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Out of whack, W-H-A-C-K, means to be different from usual or abnormal. You're acting different from usual, so you seem a little out of whack.
Oh, 原来 out of whack 意思就是同平时不同。你觉得我有点反常啊？你真是讲得啱了。我听晚有个约会，是我第一次同这个人见面啊，我有点紧张，连着咩衫都未拣好。
You have a date?And you didn't tell me? That's out of whack. But at least now I understand why you're acting out of whack. First dates make everyone nervous.
咁就係啦，第一次約會總係令人緊張㗎嘛。冇錯，平時我啲活動你都知道㗎，但係呢次約會冇話俾你聽，的確唔尋常。難怪你話 out of whack。咁講 Larry, out of whack 係可以指人，亦都可以指事喎。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think it's really out of whack that my best friend has a date tomorrow and she didn't tell me about it.
哎呀，对唔住 Larry， 其实我本来想话俾你听嘅，大概因为我太紧张，个心唔定，先至唔记得咋。
Okay, well, I suppose that I can forgive you. Hey, 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all out of whack?
吓，有乜嘢令到你反常？我唔知啊，快啲话俾我听。
The fact that I haven't slept more than 3 hours every night this week. I've been so busy. Li Hua, how was your date last night? Did it go well, or was the guy really goofy?
哎呀，唔好提啦，我昨晚嗰个约会简直系一塌糊涂啊！嗰个人都唔知做乜嘅，第一次见面就唔记得带银包，结果仲系我找数啊！哎呀 ，Larry， 你头先话。Was the guy really goofy? Goofy, 咩意思啊?
Goofy, G-O-O-F-Y, means several things. It can mean silly, funny, crazy, or stupid. Or a little bit of all of those things combined. It sounds like your date was goofy.
如果你说 goofy 是指愚蠢、可笑、古古怪怪、傻傻地，又或者这几样东西都有的。咁我嗰个 date 真系 goofy 啦，佢真系傻得交关啊！如果唔系嗰餐饭花咗我咁多钱啊，我讲唔定真系会笑出嚟啊
！Yeah, he sounds pretty goofy to me. Was he goofy looking too?
Goofy looking？ 你系咪问佢个样系咪都系古古怪怪、傻傻地噶
？Yep, goofy looking means silly looking, like a clown.
哦，佢都生得几好睇嘅，睇起上嚟一啲都唔傻，更加唔似小丑。Hey Larry, 你都唔谂下嘅，我点会揾个傻傻地嘅人去约会噶？得啦得啦，仲系唔好讲我嗰个 goofy date。Goofy 呢个词仲可以点样用噶
？When kids act silly for attention, you can say that they're acting goofy。
冇错，细路哥为咗令人注意佢，有阵时会做一啲傻事嘅。咁讲 goofy 呢个词，亦都唔见得都系指唔好嘅嘢啊。
Generally, it's not very negative.You can call a person goofy, too. For instance, I would call you goofy if you went on another date with that guy.
原来 goofy 这个词并不一定是贬义的。好彩你告诉我，如果不是我听见你说我 goofy, 我说不定会怒。再说吧 Larry, 跟那个人出去一次已经很够了。我才不会再跟他有第二次约会。I wouldn't do something that out of wha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whack， 意思咧就系反常，同平时唔一样咁解。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oofy， 意思就系愚蠢、可笑、傻更更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